从古以来，贞洁专一的贤淑女子记载在史册上的很多。妇女的品德虽然在于温柔，但树立节操、留名后世都依靠贞烈。温柔是仁爱的根本，贞烈是道义的凭借。没有温柔就不能成就仁爱，没有贞烈就不能彰显道义。因此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所记载、风俗所流传、画像丹青、名垂竹帛的人，没有不坚守简约而持身正直、牺牲生命而成就仁义的。比如文伯、王陵的母亲、白宫、启直的妻子、鲁国的义姑、梁国的高行、魏君领主的妾、夏侯文宁的女儿，有的怀抱诚信而含守贞洁，有的履行忠义而践行道义，不因生死改变心意，不因盛衰改变节操。他们的美名在以往彰显，美誉流传不朽，不也是美事吗？至于那些王公大人的妃妾，放纵情欲于淫邪之俗，虽然穿着锦绣衣服，吃着珍贵膳食，坐在金屋中，乘坐玉辇，却不能进入史官的记载，不能沾上良史之笔，将与草木一同凋落，与麋鹿一同死去，这样的人能说得尽吗？长久思考，实在是众多女子的耻辱啊。观察当今的贞静女子，各自磨砺松竹般的节操，甘愿像玉折兰翠一样牺牲，足以使古今不断绝。因此记述他们的高雅志向，以编纂前代的烈女传记。铃兰陵公主。兰陵公主字阿武，是高祖的第五个女儿，容貌姿态美丽，性情温婉和顺，喜欢读书，高祖在所有女儿中特别钟爱她。最初嫁给仪同王凤孝，王凤孝去世后改嫁河东柳树，当时18岁。她的姐姐们都骄横显贵，只有公主屈己遵守妇道，侍奉公婆非常恭敬，遇到他们有疾病一定亲自奉上汤药。高祖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因此柳树逐渐受到宠爱信任。当初晋王杨广想把公主嫁给他的妃子的弟弟萧阳，高祖起初答应了，后来却嫁给了柳树，晋王因此不高兴，等到柳树掌权更加厌恶他。高祖去世后，柳树被流放到临表，杨帝命令公主与柳树断绝关系，准备将她改嫁。公主以死发誓不再朝见，上表请求免除公主的封号，与柳树一同流放。杨帝大怒说，天下难道没有男子，你想与柳树一同流放吗？公主说，先帝将我嫁给柳家，如今他有罪，我应当连坐，不愿意陛下枉法施恩。杨帝不听从，公主忧愤而死，时年32岁。临终上表说，从前共将自我发誓，在诗经中留下美名，西归不说话，在古训中传扬芳名。我虽然有罪，私下仰慕古人，活着不能跟随丈夫，死后请求葬在柳家。杨帝看了更加愤怒，竟然不哭，于是将公主葬在洪都川，送葬的物品非常简薄，朝廷和民间都为之悲伤。南阳公主是杨帝的长女，风度仪表优美，有志向节操，匆忙之中也一定遵循礼法。14岁时嫁给许国公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士及，以谨慎肃静闻名。等到宇文述病重将死，公主亲自查看调理饮食，亲手奉上，世人因此称赞她。等到宇文化及杀君叛逆，公主跟随到聊城，而化即被窦建德打败，士及从冀北向西归顺大唐。当时隋朝的士大夫都在窦建德那里，建德召见他们，没有不惶恐失常的，只有公主神色自若。建德与他交谈，公主自己陈述国破家亡，不能报仇雪耻，泪水沾满衣襟，声音言辞不断，情理恳切至极。建德和观看的人没有不为之动容落泪的，都肃然起敬，认为他与众不同。等到建德诛杀宇文化及，当时公主有一个儿子名叫禅师，将近10岁。建德派武奔郎将于世成对公主说，宇文化及亲自施行杀君叛逆，人神所不容，现在将要灭他的家族，公主的儿子按法律应当连坐，如果不能割爱也允许留下他。公主哭泣说，武奔既然是随侍的贵臣，这件事何必来问我。建德最终还是杀了他。公主不久请求建德削发为尼，等到建德失败，公主将要回西京，又在东都城下遇到士及，公主不与他相见。士及靠近他，站在门外请求恢复夫妻关系，公主拒绝说，我与你是仇家， 如今恨不能亲手杀你，只是因为谋逆的那天，我知道你没有参与罢了。于是与他告绝，呵斥让他赶快离开。市集坚持请求，公主怒说一定要寻死才可以相见。市集见他言辞决绝，知道不能屈服，于是拜别而去。临襄城王克妃，襄城王杨克的妃子是河东柳氏的女儿，父亲柳旦任寻州刺史。妃子容貌端庄秀丽，十多岁时以良家子符合选妃条件被聘为妃子。不久杨克被废黜，妃子遵守妇道，侍奉他更加恭敬。杨帝即位，杨克又被流放到边地，杨帝派使者在路上杀了他。杨克与妃子诀别，妃子说如果王死了，我发誓不独活。于是相对痛哭。杨克死后冠冕完毕，妃子对使者说我发誓与杨氏同葬一穴，如果我死后不被分别埋葬，那就是您的恩惠了。于是府官痛哭上吊而死，看到的人没有不为之流泪的。临华阳王凯妃，华阳王杨凯的妃子是河南袁氏的女儿，父亲袁言性情聪明敏捷，有气魄才干，仁寿年间任黄门侍郎，封龙河县公。杨帝即位，因与柳树牵连犯罪，被除名为名，流放南海。后来遇到赦免，回到长安。有人诬告袁言逃回，被逮捕杀死。妃子有姿色，性情温婉和顺，当初被选为妃子。不久杨凯被幽禁废黜，妃子侍奉杨凯更加谨慎，每次看到杨凯有忧惧的神色，就陈述义理来安慰他，杨凯非常敬重他。等到江都之乱，杨凯遭遇宇文化及的叛逆，化及将妃子赐给他的同党袁武达。武达起初以宗族之礼将他安置在别的房舍，后来趁罪逼迫他。妃子发誓不屈，武达发怒，鞭打他100多下，言辞神色更加严厉。于是拿起砖头毁坏自己的面容，血泪浇下，武达放开了他。妃子对他的随从说，我不能早死，致使将要被侵犯侮辱，这是我的罪过。于是绝食而死。临乔国夫人，乔国夫人是高梁显氏的女儿，世代为南越首领，占据山洞，部落有10多万家。夫人幼年就贤明，多有谋略，在父母家时安抚部众，能行军用兵，压服诸越，经常劝亲族行善，因此凭信义在本乡结下关系。越人的风俗喜欢互相攻击，夫人的哥哥南凉州刺史贤挺依仗他的富强侵略庞郡，临表深受其苦。夫人多次规劝谏止，因此怨仇止息，海南丹耳归附的有1000余栋。梁大同初年，罗州刺史冯荣听说夫人有志向操行，为他的儿子高梁太守冯宝聘娶为妻。冯荣本是北燕的后裔，当初冯弘投奔高丽时，派遣冯荣的祖父冯业带领300人渡海归顺宋朝，因而留在新会。从冯业到冯荣，三代为州郡长官，客居他乡，号令不行。到这时，夫人约束本宗，让他们服从民间礼法。每次与冯宝共同裁决诉讼，首领中有犯法的，即使是亲族也不放过。从此政令有序，没有人敢违抗。遇到侯景反叛，广州都督萧伯征兵救援台城，高州刺史李谦士据守大高口，派人召唤冯宝。冯宝想去，夫人阻止他说，刺史无故不应该召太守，必定是想骗你一同谋反。冯宝说怎么知道。夫人说刺史被召救援台城，却声称有病，铸造兵器聚集部众，然后召唤你，现在如果前往，必定会被扣留为人质，追掉你的兵众。这个意图很明显，希望暂且不要去，以观察形势。几天后，谦士果然反叛，派主帅杜平鲁率兵进入干石。冯宝知道后急忙告诉夫人，夫人说平鲁是一员猛将，领兵进入干石就会与官兵相聚，不能回还。谦士在州中无能为力，如果你自己去，必定会有战斗，应该派使者假装投降，用谦卑的言辞和厚礼说我不敢亲自出来，想派妻子前去参拜。他们听说后高兴，必定没有防备。这样我带领1000多人徒步挑着杂物，声称是去进献财物，到达营寨之下贼军就可以图谋。 冯宝听从了他，千氏果然大喜，看到夫人的部众都挑着东西，没有设防，夫人攻击他们，大胜。千氏于是逃走，据守宁都。夫人总兵与长城侯陈霸先在干时会合，回来后对冯宝说：“陈都督非常可畏，极得人心。我看此人必定能平定贼寇，你应该后加资助。等到冯宝去世，临表大乱，夫人安抚百越，几个州都安定。到陈永定两年，他的儿子冯普九岁，夫人派他率领个首领到丹阳朝见，从家中起步，便被任命为阳春郡守。后来广州刺史欧阳何谋反，召冯普到高安，又骗他一起作乱。冯普派使者回去告诉夫人，夫人说：我忠诚坚贞，经历两代，不能因为联系你就辜负国家。于是发兵据守边境，率领百越酋长迎接张昭达，内外逼宫，欧阳和的部众溃散。冯普因夫人的功劳，被封为信都侯，加平越中郎将，转任石龙太守。皇帝下诏派使者持节册封夫人为中郎将，石龙太夫人赏赐绣有 W 字样的游落四马鞍车一辆，给鼓吹一部以及徽状金节，其仪仗队完全依照刺史的规格。至德年间，冯普去世，后来陈国灭亡，岭南没有归属，几个郡共同尊奉夫人，号为圣母，保境安民。高祖派总管韦光安抚岭外，陈将徐登据守南康抵抗。韦光到达岭下，徘徊不敢前进。当初夫人将扶南西帐献给陈主，到这时晋王杨广派陈主给夫人写信，告知国家灭亡，令他归顺，并用西帐和兵符作为信物。夫人见到西帐，验证知道陈国已亡，召集首领数千人，整日痛哭，派他的孙子冯浑率领部众迎接韦光进入广州，岭南全部平定。朝廷表奏冯浑为仪同三司，册封夫人为宋康郡夫人。不久番禺人王仲宣反叛，首领们都响应他，将韦光围困在州城，并进军屯驻横岭。夫人派孙子冯轩率军救援韦光。冯轩与叛党陈佛志一向友好，所以故意滞留不进。夫人知道后大怒，派使者逮捕冯轩，关在州狱中。又派孙子冯盎出兵讨伐陈佛志，战胜并斩杀了他。进军到南海，与陆院的军队会合，共同打败王仲宣。夫人亲自披甲，骑着战马，张开锦伞，率领弓箭手、护卫赵氏裴矩巡抚各州，苍梧首领陈坦、冈州冯岑翁、梁化邓码头、滕州李光略、罗州庞敬等都来参拜谒见。夫人让他们回去统领各自的部落，临表于是平定。高祖感到惊异，任命冯盎为高州刺史，并赦免释放冯轩，任命为罗州刺史，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、乔国公，册封夫人为乔国夫人，将宋康的食邑转授给冯仆的妾显氏，并开设乔国夫人的幕府，设置长史以下的官署，给予印章，允许调动部落六州兵马，如果有紧急情况可自行决断行事。夏赤书说：朕抚育百姓，情同父母，想要使天下清静，万民安乐。而王仲宣等人擅自聚众，扰乱那里的百姓，所以派遣军队诛杀，为百姓除害。夫人心系国家，深明大义，于是让孙儿冯盎斩杀陈佛志，最终击破群贼，立有大功。现在赐给夫人物品5000段。冯轩不进兵的过失本应治罪，但鉴于夫人立此成效，所以特别原谅。夫人应当训导子孙，敦崇礼教，尊奉朝廷教化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皇后用首饰和一套艳服赐给夫人，夫人将他们一起放在金阙中，并将梁、陈两朝赐物各收藏在一个库里，每年举行盛大集会时都陈列在庭院中，以此展示给子孙，说：你们应当尽赤诚之心对待天子，我侍奉三代主君，只用一片好心，如今赐物都在，这是忠孝的回报，希望你们都能思念这一点。当时藩州总管赵讷贪婪暴虐，各里辽部落多有逃亡反叛，夫人派长史张荣上密封奏章，论述安抚事宜，并陈述赵讷的罪状，认为他不可以招抚远方之人。皇上下令追究赵讷，查出他的赃贿，最终将他依法治罪。下敕令委托夫人招慰逃亡反叛者，夫人亲自载着诏书，自称使者，经过十余州， 宣布传达皇上的旨意，小玉各里辽部落所到之处都归降。高祖嘉奖他赐给夫人临镇县的汤沐邑1500户，追赠冯仆为延州总管、平原郡公。仁寿初年，夫人去世，赐赠物品1000段，谥号为成敬夫人。临郑善国母，郑善国的母亲是清河崔氏的女儿。13岁时出嫁郑成，生下善国。郑成征讨魏囧，力战死在阵前。母亲20岁守寡，父亲崔彦穆想让她改嫁。母亲抱着善果对彦穆说，妇人没有再见第二个男子的道理。而且郑俊虽然死了，幸好有这个孩子。抛弃孩子是不辞，背叛死者是无礼。我宁愿割耳结发来表明素心，违背礼义，灭绝慈爱，不敢听从命令。善果因为父亲死于王室，几岁时就被任命为使持节、大将军，袭爵开封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开皇初年晋封武德郡公。14岁时授宜州刺史，转锦州刺史，不久任鲁郡太守。母亲贤明有节操，广泛涉猎经史，通晓治国之道。每次郑善果外出审理政事，母亲总是坐在胡床上，在屏障后观察他。听到他判案合理，回家后就很高兴，让他坐下相对谈笑。如果处事不当或随意发怒，母亲就回到内堂蒙着被子哭泣，整天不吃饭。善果伏在床前不敢起身，母亲这才起来对他说，我不是生你的气，而是为你家感到惭愧。我做你家的媳妇，得以操持家务，像你父亲那样是忠情之士，为官清廉恭谨，从不谋私，以身殉国，直至死亡。我也希望你能继承他的心愿。你年幼丧父，我是寡妇，只有慈爱没有威严，使你不懂礼教，怎么能担当忠臣的事业呢？你从小承袭爵位，官至一方长官，难道是你自己得来的吗？怎能不思考这些事而随意发怒，心向骄奢享乐，荒废公事？对内则败坏你家风，或许会失去官爵；对外则损害天子法令，招致罪过。我死之日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你父亲呢？母亲常常亲自纺纱织布，半夜才睡。善果说，儿子封侯建国，位居三品，俸禄足够，母亲何必如此辛劳？母亲回答说，哎，你年纪已长，我以为你懂得天下道理，今天听你说这话，说明你还不懂。至于公事怎么处理的好呢？现在的俸禄是天子回报你父亲效命之赏，应当分给六卿，作为先君的恩惠，妻子儿女怎能独占其利，当作富贵呢？纺麻织布是妇女的本分，上自王后，下至士大夫之妻，各有职责。如果荒废本业，就是骄奢安逸。我虽然不懂礼，难道能自毁名节吗？自从守寡，就不施脂粉，常穿粗帛，生性节俭，不是祭祀招待宾客，酒肉不随便摆在面前，在进士端坐，不曾轻易走出家门。内外亲戚有吉凶之事，只多赠财物，都不亲自去他家。不是自己手工制作及庄园俸禄所得，即使亲族赠礼也不许入门。善果历任州郡长官，只有母亲亲自做的饭食才在官衙中吃，官府供给的膳食都不接受，全部用来修缮官舍或分给下属。善果也因此严格要求自己，被称为清廉官吏。炀帝派御史大夫张衡慰劳他，考核为天下第一，征召受任光禄卿。他母亲去世后，善果任大理卿，逐渐骄横放纵，清正公平就不如从前了。灵孝女王顺，孝女王顺是赵郡王子春的女儿。王子春与堂兄王长兴不和，正值北齐灭亡之际，王长兴与妻子合谋杀了王子春。王顺当时7岁，有2个妹妹，王灿5岁，王凡2岁，孤苦无依，寄住在亲戚家。王顺抚养2个妹妹，恩义深厚。而王顺暗中怀有复仇之心，王长兴毫无防备。姐妹都长大后，亲戚想嫁他们，总是拒绝不从。于是秘密对2个妹妹说，我没有兄弟，致使父亲之仇未报。我们虽然是女子，活着有什么用？我想与你们报仇，你们意下如何？2个妹妹都流泪说，听姐姐吩咐。当夜，姐妹各持刀翻墙而入，亲手杀了王长兴夫妻， 到父亲墓前祭告，然后到县衙自首，姐妹争着承认是主谋，州县无法判决。高祖听说后赞叹，特别赦免了他们的罪。韩继的妻子是洛阳于氏的女儿，字茂德，父亲于时任北周大佐府。于是14岁嫁给韩继，虽生长在富贵之家，门第显赫，但举动遵守礼法，自身节俭，宗族敬重他。18岁时，韩继从军战死，于是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悲痛感动路人，每天早晚祭奠都亲手捧持。服丧期满后，他父亲因他年幼无子，想让他改嫁，他发誓没有二心。父亲又派人敦促劝说，于是昼夜哭泣，剪发发誓。父亲感慨悲伤，于是不再强迫他的志向。他收养了丈夫的庶子韩世龙为后代，亲自抚养爱护如同亲生，教导有方，终于使他成才。自从守寡后，只有时回娘家，至于亲族之家绝不来往，有尊卑来探望的送迎都不出家门，吃粗粮，穿布衣，不听音乐，以此终身。高祖听说后赞叹，下诏褒扬，表彰其门闾，长安城中称他为节妇阙。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2岁。洛让的母亲是上党冯氏的女儿，生性仁爱，有母仪风范，洛让是他的庶子。仁寿年间，洛让人藩州刺史，多次聚敛钱财，赃物众多，被司马奏报，皇上派使者审查，都属实，于是将他押送到长安，亲自审问。洛让喊冤，皇上又令致书侍御史复核，情况不变，于是命公卿百官议论，都说洛让罪当处死，下诏批准奏议。洛让将要行刑时，冯氏蓬头垢面到朝堂责备洛让说，你没有汗马功劳，得以官至刺史，不能进城报国以答谢洪恩，反而违犯法令，赃物狼藉。如果说司马诬陷你，百姓百官也不应都诬陷你。如果说皇上不怜悯你，为何致书侍御史复核？你难道是忠臣？不忠不孝，怎么做人？于是流泪呜咽，亲自端着粥劝路让吃，然后上表哀求，言辞恳切，皇上哀怜而为之动容。献皇后很赞赏他的心意，向皇上请求。致书侍御史柳玉进言，冯氏母德至极，感动路人，如果杀了路让，怎么劝勉世人？皇上于是在朱雀门召集京城市民，派舍人宣读诏书，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间典范，慈爱之道亦感人神，特别应当怜悯宽勉，以奖励风俗，路让可减死，除名为名。又下诏，冯氏体备仁慈，平素通晓礼度，路让是他庶子，非所亲生，以前违犯法令，应当处以极刑。他亲自到朝廷为之请命，匍匐叩头，朕哀怜其意，特免死罪，使天下妇人都向冯氏，岂不家庭和睦，风俗太平，朕常赞叹不已，应当表彰优赏，以显扬有德之人，可赐物500段。召集各位命妇与冯氏相识，以表示特别恩宠。刘昶的女儿是河南长孙家的媳妇，刘昶在北周时娶公主为妻，官至柱国、彭国公，多次任将帅，地位显赫，与高祖有旧交，到高祖受禅后非常亲近信任，历任左武卫大将军、庆州总管。他的儿子刘居士任太子牵牛背身，聚集门徒行侠仗义，不遵法度，多次犯罪，皇上因刘昶的缘故常常原谅他。刘居士更加放纵，常说大话，男子汉应当把头发编成辫子反绑起来，在席子上跳了舞，选择公卿子弟中履力雄健的就带到家里，用车轮套住他们的脖子，用棒打，快要打死而不屈服的人称为壮士，释放并与之结交。党羽300人，其中矫健敏捷的称为恶骨队，有武力的称为鹏转队，长臂架苍鹰，牵着猎狗，骑马结队于道中，殴打路人，多有轻夺。长安城里无论贵贱，见到他们都躲避，以至于公卿公主没人敢与他们计较。他的女儿就是刘居士的姐姐，常流泪教诲他，恳切关怀。刘居士不改，以至于耗尽家产。刘昶年老，刘居士供养很薄，他的女儿当时寡居， 哀怜刘昶如此，每次回娘家亲自辛勤纺绩以供应美味。有人告发刘居士与同伙游长安城，登就未央奠基面南而坐，前后列队，言语不敬，长相约说应当一死而已。又有时有人说刘居士派使者勾结突厥南侵，将在京城响应。皇上对刘昶说，今天的事该怎么办？刘昶还倚仗救恩不自行认罪，径直上前说黑白在于至尊。皇上大怒，将刘昶下狱，逮捕刘居士同党，追查很急。宪司又奏刘昶对母亲不孝，他的女儿知道刘昶必定不免，几天不吃饭，常亲自调制饮食，亲手捧着到大理寺送给他父亲。见狱卒长跪进献，抽泣呜咽，见到的人都很伤感。刘居士被处斩，刘昶最终被赐死家中，下诏百官去观看。当时他的女儿几次昏死过去又苏醒，公卿慰问他，他说父亲无罪，因儿子而遭祸，言辞哀切，人们都不忍听闻，于是穿布衣吃粗食以终其身。皇上听说后感叹，我听说摔门之女心门之男确实不假，林中是雄母，钟世雄的母亲是林鹤讲师的女儿，钟世雄在南陈人伏波将军。陈后主因钟世雄是岭南首领，担心他反复无常，常将蒋氏作为人质留在京城。到晋王杨广平定江南，因钟世雄在岭南，想用恩义招降他，送蒋氏回林鹤。不久同郡的于子茂、钟文华等人作乱，举兵攻城，派人召钟世雄，钟世雄准备响应。蒋氏对钟世雄说，我以前在扬州备尝辛苦，如今遇到圣明教化，母子团聚，终身不能报答，怎能做叛逆之事？你若心怀禽兽，背德忘义，我会在你面前自杀。钟世雄于是停止。蒋氏又写信给于子茂等人，小以祸福。于子茂不听，不久被官军打败。皇上听说蒋氏的事迹，很惊异，封他为安乐县君。当时颍州寡妇胡氏，不知是谁的妻子，很有志节，被宗族敬重。在江南之乱时，他劝说宗族都据守险要，不随从叛逆，被封为密林郡君。林孝府谭氏，孝府谭氏是上郡钟家的媳妇，与丈夫结婚不久，丈夫就去世，当时18岁。侍奉后婆婆以孝顺闻名，几年之间，婆婆及伯叔都相继去世，谭氏家贫，无法安葬，于是自身节俭，昼夜纺纱，积蓄10年，安葬了8位死者，被周礼敬重。皇上听说后，赐米百担，表彰其门闾。陵元悟光母，元悟光的母亲是范阳卢氏的女儿，少年时喜欢读书，匆忙间也依礼而行，中年守寡，几个儿子年幼，家贫不能入学，卢氏常亲自教授，以一方勉励，世人因此称道。仁寿末年，汉王杨亮起兵反叛，派将领齐梁到山东攻占地盘，齐梁任元悟光为继室，到齐梁失败，慈州刺史上官正抄没元悟光家产，见到卢氏喜欢而逼迫他，卢氏以死发誓。上官正为人凶恶暴力，非常愤怒，用烛火烧他身体，卢氏志向更加坚定，终不屈节。裴伦的妻子是河东柳氏的女儿，从小有风范教训。大业末年，裴伦任魏元县令，正值削举之乱，县城被贼军攻陷，裴伦遇害。柳氏当时40岁，有两个女儿和儿媳3人，都有美色。柳氏对他们说，我们遭逢祸乱，你父亲已死，我自料不能保全你们，我家门风素来清白，亦不受辱于群贼，我将与你们同死，如何？女儿们都流泪说听从母亲吩咐。柳氏于是投井，女儿和儿媳相继而下，都重叠死在井中。临赵元凯妻，赵元凯的妻子是清河崔氏的女儿，父亲崔彪在《文学传》中有记载，家中素有规范，子女都遵守礼法。赵元凯的父亲是仆业，家财富有，看重崔家门第，厚礼聘娶。赵元凯很敬重崔氏，即使在私宴中也不随意言笑，举止服饰都合礼法。宇文化及造反时，赵元凯随从到河北，准备回长安。到府口遇到盗贼抢劫， 赵元凯仅以身免。崔氏被贼军抓住，贼人想娶她为妻。崔氏对贼人说：“我是士大夫之女，仆夜之子之妻，今日破亡，自可即死。让我做贼妇，终究不能。”群贼撕裂他的衣服，身体全部暴露，绑在床板上，将要凌辱。崔氏怕被侮辱，骗他们说现在力气已尽，应当听从处置，不敢违抗，请解开绑绳。贼人立即释放。崔氏于是穿好衣服，取过贼人佩刀，以术而战，说：“想杀我，任加刀具，若找死，可来相逼。”贼人大怒，乱箭射死他。赵元凯后来抓到杀妻的人，将其肢解，以祭崔氏灵柩。使臣说，通常称道妇人的德性都以温柔和顺为先，这只是举出其中庸常的标准，并未达到极致。至于那些见识高明、谋划长远、坚贞的心智、高峻的节操，志向不可改变，只遵循道义所在，考察史书典籍，哪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兰陵公主的品格超过严寒中的松树，南阳公主的心智胜过磐石，习老太太和孝女的忠诚壮烈，崔冯二位母亲的诚恳真挚，足以让勇士一夫为他们的志向节烈感到惭愧，让兰花美玉为他们的坚贞芳香甘拜下风。襄城王妃、华阳王妃、裴伦、袁凯的妻子遭遇艰难时事，婚姻多有不顺，却甘心同穴而死，颠沛流离也不改变，志向比冰霜更加坚定，誓言比白日更加明亮。即使《诗经》赞颂贡姜的自恃，《左传》记述薄姬的守死，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？